感谢神带领我们在神的家中一起敬拜，也真的是为我们常年忠心服侍的这些施勤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也虽然他们在休假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用 YouTube 来敬拜，也借着这首诗歌《使命》，让我们一同来领受，我们怎么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基督。那昨天，星期六凌晨两点钟，我们家的大儿子发了这张照片给我，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我们第三个孙儿。其实我们的大媳妇她在上礼拜五一大早就已经进医院了，后来一直等到半夜，医生才决定要剖腹生产。剖腹的时候才知道婴儿是因为被脐带夹缠住了，所以呢出不来。还好现在医学的进步，那医生也因为当机立断，否则如果在过去如果难产的话，那母子都会有危险啊！非常感谢神的拯救和保守。那这张照片是其实才出生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啊，我们就看到现在的孩子好像不太一样了，是不是啊？那一双小小的眼睛是什么？东张西望啊！哎呀，真的真的求神保守。既然神拯救这个孩子，我们也相信神会继续的带领他，也请大家继续我们的大媳妇产后的康复来祷告。那让我们让时光倒转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张照片，是马上就要进入40年了。这张照片啊，大家知道中国的传统是什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我从小就喜欢读童话故事书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很多人跟我一样，我喜欢读童话故事书。为什么？童话故事常常让我们憧憬着哦，自己好像就是故事中的白马王子，对不对？所以当我遇见了师母以后，我就以为找到我的白雪公主了。但是我们不能，但是师母那时候她还在做梦，从她的角度，怎么白马王子怎么跛了脚迟迟的不出现，半路反而杀出了我这个程咬金。当然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可能跟大家一样都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哦，但是神的恩典够我用，也在双方家人的祝福当中哦，让我们就在我临出国留学的前两天，我们完成了终身大事。那好不容易进入了婚姻，我们都以为仍然跟童话故事一样，从此怎么样就可以快快乐乐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惜的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和计划的话，我们就会落入童话故事里的那个迷思，以为婚姻的幸福应该是水到渠成，也以为天长地久是自然发生的。如果根据现今的统计，其实每两对夫妻有超过一对以上都是离婚的。真的恳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圣经的教导，让我们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和计划来建造我们的家庭。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起做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为我们设立了婚姻，也让我们能够按你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也要向你认罪悔改，知道我们因为自己的悖逆，因为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自我为中心， 不但得罪了神，得罪了配偶，得罪了我们的儿女。真的恳求主，借着今天你自己大能的话语，再次让我们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在婚姻中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让我们在家庭中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将是在感恩祈求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主日Mark 弟兄已经带领我们开始我们婚姻的系列的信息。那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神起初创造婚姻的心意啊。在创世纪一章开始就告诉我们，神是照着什么？自己的形象造人，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而且赐福我们，对我们说什么？要我们一起来念，要生养众多，遍养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喜。对不起，有一点杂音。好，好，那接着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不管是男是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而且神知道，光靠一个男人，他没有办法怎么样？第一个使命我们就不能完成，就是生养众多。所以，虽然在第二章，所以神继续说那个创造的过程，神先用尘土造了什么？第一个男人，可是为了要让这个男人能够完成神的赐福，他就使男人沉睡，然后从这个男人身上取了一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当神把这个从男人的肋骨所造成的这个女人领到这个男人面前的时候，这个男人他称这个女人是什么？这边故事在这个经文告诉什么？他说，那人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婚姻里面不但是一男一女，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办法再被分隔出来。所以神设立婚姻，就是要我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互相让妻子成为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也看到神创造的如此的奇妙，从一个人分成两个人，然后再借着婚姻让两个人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不但是身体上的结合，更是生命上的结合。接着圣经继续让我们看到婚姻的三部曲。第一，就是他说人要什么样？离开父母。第二呢，与妻子联合，然后两人才能成为一体。在这里我们也要解释一下，离开父母绝对不是说我们要跟父母怎么样断绝关系，不是的，而是要提醒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必须要能够什么完全的独立，必须切断依赖父母的这种关系，我们这样子才能进入婚姻，真正的与妻子来联合，然后夫妻才能成为一体。圣经继续说，当时夫妻二人怎么样？ 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更是表明了夫妻之间应该是完全的透明敞开，坦诚相对。所以这个经文只是复习上个礼拜我们的信息，就成为一体是神给夫妻在婚姻中的恩典和祝福。如果你有周报的夹页，我们讲到的大纲的夹页的话，在第一个空格你可以填上一体，成为一体是神赐给夫妻的恩典和祝福。但是人在犯罪和堕落之后呢，我们扭曲了神对婚姻的心意和计划，让我们以为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要满足我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因为我们对婚姻有错误的认知，再加上男女无论是我们对于情绪的反应以及我们在言语上的表达，甚至我们思维的方式，我们出生和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何况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双方的价值观更是南辕北辙，因为无法满足我自己对婚姻的期待，经常就会造成离婚。婚姻的破裂不但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带来那种长远负面的影响，也会对整个社会动荡和不安。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教导我们夫妻在婚姻中那个合宜的相处之道，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到神对婚姻的心意和计划。我在这里用的是新译本啊，我们就照着这个荧幕，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好，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但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男人应当各自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应当各自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对妻子应当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当这样。妻子对自己的身份没有主权，全在丈夫，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不好意思，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不好意思，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不好意思，掉了一些经文，不好意思。好，那在这里保罗首先他要纠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婚姻错误的观念。在这里他说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这个亲近在原文圣经是摸的意思，所以这指的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那我们从第二节看到他其实讲这种关系是指在什么婚姻里面，婚姻里面的关系。因为在当时希腊跟罗马他们的文化里面， 认为人的灵是美是善的，肉体是败坏污秽，甚至到一个地步啊，连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都要禁止。所以保罗要纠正他们的错误，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夫妻之间的禁欲能使我们更属灵。所以保罗要提醒他们，夫妻之间禁欲不能使我们更属灵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在之前年初的时候，我们也查考传道书，对不对？告诉我们说，当同你所爱的妻怎么样快活度日啊，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夫妻亲密的关系不但合乎神的心意，也能满足我们生理上的需要，保护我们避免淫乱的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任何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在神的眼中呢，都是淫乱的事啊，淫乱的事。在保罗先纠正哥林多信徒他们对婚姻错误的想法，其实我们中国人文化也常常说什么，认为性是一个肮脏的事情，但在夫妻当中这种亲密的行为是神所喜悦的啊。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经营夫妻之间，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远超过什么身体上的亲密，我们来看要怎么样来建造我们真正夫妻的关系。所以保罗继续从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第一句话，我们再念一次，他说，丈夫对妻子应该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当这样。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丈夫，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这里告诉我们，夫妻的本分是要学习去满足对方的需要。所谓亏负，就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利益而剥夺了对方的权益。如果要享受真正婚姻的幸福，我们首先就要学习自己愿意为婚姻付出，我们不能再以自我为中心。如果对方不方便的时候，我们也要为了对方的益处自我节制。所以当圣经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目的也是为了要塑造我们夫妻的生命。成为一体更是为了要塑造我们夫妻的生命，你可以填下第二个空格，就是生命。那怎么样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呢？让我们同声来念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说过，我们夫妻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婚姻中夫妻的关系也是神所设立人际之间第一种关系，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所以在婚姻中我们也要学习反映出神的形象，就是第一个是以恩慈 彼此相待，然后心存怜悯，学习彼此饶恕，让我们可以在婚姻中反映出神的形象。在婚姻中，我们也要来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在这里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你们当以别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就应该要效法耶稣基督，在婚姻中夫妻彼此真的要存心谦卑，而不是互相的尊敬，要敬重对方，并且要彼此相顾。在哥林多书第十三章，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一首《爱的真谛》，更是在婚礼当中最常被引用的经文。让我们再来同声看，我来念一次。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神对爱的教导。可惜的是，人的爱常常偏向于过度的宠爱，甚至是溺爱。但是真正的爱是在真理中愿意为对方的益处而付出。我们也知道，婚礼是我们一生的尾声，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婚前我们要怎么样？要睁大眼睛查验对方。当然我们都已经太晚了啊，可是这个是对还准备要进入婚姻的人特别的提醒。首先第一个要注意他的品格，如果这个人脾气暴躁，甚至有暴力的倾向，或是他沉溺于酒瘾跟毒瘾的话，有这种品格上的问题的话，我们要更加考虑是不是需要进入这样的婚姻。同时我们要看在信仰上面以及我们的价值观，如果会有很大出入的话，也是需要谨慎考虑的。还有对方的原生家庭，双方的父母和弟兄姐妹都可能对我们的婚姻带来很大的影响。刚刚我也提过，我和师母的婚姻就是因为双方父母跟家庭全力的支持，而且也让师母对于我们两个媳妇之间也同样的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的帮助。所以不要小看原生家庭的影响，然后对方的生活习惯，如果不是你能忍受的，你也要思想。当然如果不是太大的问题，也不要因为这个而互相太过的坚持。但是当我们进入了婚姻，我们就真的要学习全然的来接纳对方，并且为了对方的益处，我们自己先做出改变，愿意为对方做出牺牲和付出。所以婚姻当中真正的幸福是夫妻双方在生命上不断的被神改变， 让我们学习天天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认识有一对夫妻，先生是军人出身，他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师。那他做事情呢，就是直来直往，军人嘛，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那不幸的是，他的太太是一个艺术家，喜欢画画，期待的婚姻中就应该什么罗曼蒂克，所以我们常常称他们的婚姻叫什么电路板碰到了画板啊，电路板碰到画板，所以呢，经常的短路有沟没有通，甚至于他们两个人闹到要离婚。但是感谢神，感谢神，神带领他们参加了恩爱夫妇营，结果在营会当中重燃了他们婚姻中起初那个爱心，他们两人都愿意放下自己，开始为对方付出。而且更奇妙的是，神就在营会当中赐给了他们第二个孩子，从此两个人一起在主里成长，同心在教会侍奉。接着使徒保罗他也警告我们，夫妻之间不要随便的分房。我也知道现今的世代很多家庭因为工作的关系，夫妻分居两地，我们要注意，这经常会给魔鬼留地步。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这都是让第三者有机可乘的机会，除非我们是为了那更高属灵的原则，为了专心祷告，而且必须经过双方同意才可以怎么样暂时分房。暂时，其实圣经更正确的教导是夫妻一起同心祷告，那是更美好的事情，更合乎神的心意。所以使徒保罗说，这只是容许你们，并不是最美好的事，最美好的是夫妻同心祷告。在讲完对婚姻的迷失的时候，使徒保罗也要纠正我们对于单身的迷失。即使我们不能确定保罗，使徒保罗有没有结过婚，但是他在蒙召侍奉的时候呢，他确实是单身的。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人犯罪和堕落之前，婚姻确实是美好的，但是在人犯罪之后，结婚和单身其实怎么样都不再完美了，都不再完美了。我们常常看到在婚姻中的怎么样苦不堪言，然后单身的则被欲火焚烧。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要靠着主的恩典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不但保罗是单身，主耶稣也没有进入婚姻，因为单身可以让我们更自由，更专心的来侍奉神。两周之前，袁佑勋博士也在西区教会主持这个圣洁信念的特别的聚会，我们在这边也有连线。在这里袁博士特别提醒我们，单身不等于孤独，婚姻呢也不等于幸福，只有神才是我们真正最大的喜乐和满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圣洁信念彰显了神福音的大能。单身的，我们就要洁身自守；在婚姻中的，我们就要忠诚于我们的配偶，委身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就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婚姻人人都当什么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对于这个婚姻和单身这样的主题呢，两个主日之后，我们还会花更多的时间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后面的经文。那在今天信息结束之前，我们一起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这段经文，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我们要逃避情欲的试探，这不但是神的命令，更是表明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这是圣灵内住的结果。婚姻不能使我们避免淫乱，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进入婚姻仍然会有婚外情，也有很多人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就有婚前的性行为。但在这里，使徒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被神用重价，就是神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身流血，献上了他的生命，把我们能够买赎回来，让我们都能成为蒙神所爱的儿女。但是在我们身上也有从神而来的使命，就是我们要立定心志来跟随耶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领受这样的使命来荣耀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样重要的教导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婚姻当中或是在单身，我们都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神。这也是今天我们一起要来领受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圣餐，让我们再次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也能领受从神来的使命，借着我们的在身上的圣洁来荣耀神。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都要一起来领受圣餐。